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请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前面还有好几份创世纪中册的讲义。创世纪二十五章，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将会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的人都出现在舞台上啊，而且这三个人在创世纪里面是主要的人物，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在旧约时代，神借着这三个人，还有他们所建立的这个整个的家族，将要成为演出救恩的一个环境，一个家族啊，借着他们所演出的，要让人明白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成全的时候啊，人就容易明白，容易接受。那所以神从这三个人之后，就给了自己一个名字，把他的名字跟这三位连结在一起。神自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几百年后，神那个时候他们的家族已经成为一大族，寄居在埃及地。当神要差派摩西去释放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向摩西显现，就自称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样说法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他是立约的神，因为他这跟这三个人的来往常常都跟立约有关系，他跟他们立一个约。也就是他不是只是跟这三个人来往，他们死了就过去了，像这样不是的，因为他在跟这三个人他们的一生里面，神怎么样与他们同行，神跟他们立的约将要延续到后来许多的时代，事实上是要指向救恩的时代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三个人跟我们所知道的三位一体神，神的三个位格连结在一起啊，这个只是帮助我们读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多一点思想的一个脉络。他并没有办法很绝对很完全的这么说哈，那就是把亚伯拉罕跟父神这个位格连结在一起讲。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就让我们看见天父上帝他的计划，他的应许，他的信实，他跟人立的约，这个都要指向他所设计的救赎啊。而以撒的一生呢，从他的出生，应该说从他还没有出生开始，他就跟应许这两个字连接在一起，跟应许这两个字息息相关。他是应许之子，他从应许来的。这个是用来讲到儿子的这个位格，神儿子的位格，父子圣灵啊。而他正是神的应许的核心，那个救赎计划的核心。因为神的应许里面包含了你的后裔将要承受这地为业，那要有以撒出现，亚伯兰才会有后裔哈。而在新约的救赎里面，基督自己成为神的儿子，就是像这样的，他自己就是救赎的核心啊。然后雅各呢，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的时候并不太像 应该在应许之路上的，因为圣经从一起的就提到他的看起来不是很上道的事情哈，甚至连在母腹里面就已经是很会抓取的一个人，后来又以诡诈好像成为圣经里面诡诈的一个代表，有办法的一个代表哈。可是雅各的一生就说到神怎么样制作他，尼托生弟兄用几个字来讲他，就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哈。我的说法是，以撒借着应许成为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可是雅各呢，他是需要去追求来真实的享有儿子的名分。虽然他从一起头就是被命定为儿子啊，在母腹里面就已经是这样，因为利百加，待会我们读的经文，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就把雅各立在以扫之上了。可是后来是雅各自己去争取，事实上是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对吗？但是他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不是这样去骗取来的，是需要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直到他生命被改变，更像一个儿子。所以以撒跟雅各两个人就说到我们追求的两面，一个就是神由神那边就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要用信心领受。可是我们的追求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去领受的已经用借着神的应许，我们用信心领受的，我们还是需要去踏在其上，甚至需要征战，最后才能够完满的得着，对吗？哦，所以这两个人就说到这些方面，合起来就为我们描绘出救恩的一幅蓝图来啊。我们读圣经，一方面我们可以每读一句话就觉得对我们有亮光，有提醒，有勉励，有纠正，有滋润，无论是哪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是不时的需要退后两步，宏观一点来看神的道。神的道是有话语的规模的，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需要宏观的看这些事啊。就像我们我刚刚提到你的追求，你一方面你需要从借着神的应许，他成全的救恩，我们用信心领受，另外一方面有我们这一面要下功夫要追求的一面啊。圣经用很多很多种方式，借着人，借着事情，借着他的话语来表达这些。那在这里单借着以撒跟雅各两个人物也表达出这些事情来。那我们来读这一章圣经，创世纪25:1-6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雅。约山生了四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斯米族。基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就娶了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一辈子一共娶了三个妻子，对不对？当然第二个被称为妾，然后就是夏甲，然后都生了儿子。夏甲生的是以斯玛利，撒拉生的是以撒，他后来再娶的基图拉就生了好几个儿子。这里面有一些名字你熟悉吗？听过吗？总有几个听过，米甸听过吧？ 苏雅听过吗？
听过。
跟约书亚无关，苏雅听过吗？苏雅没听过。苏雅人比勒达，我这样讲你听过吗？那是何方神圣？约伯记里面约伯三个朋友中间的一个，第二个发言的人，对吧？第一个发言是提曼人以利法，第二个人是苏雅人比勒达，还记得吧？约伯记，所以有可能亚伯兰这些后代各个后来都成为一族。那其实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名字是重复的啊，这个人有这个名字，那个人有一样的名字，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圣经也没有多写，圣经没有继续的写这些基图拉给亚伯兰生的儿子后来怎么发展。可是有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就是米甸人也是亚伯兰的后裔，因为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就叫做米甸啊。苏亚那个比勒达，他的说出来的族也有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这里提到示巴，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了哈，是吧？算孙子了哈。你还记得示巴在圣经里面出现过？连新约都出现过他，叫示巴女王，对吗？有可能，有可能这是亚伯兰的后裔。我们要讲一点，这个以撒，他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占的篇幅不太长因为。虽然亚伯兰、以撒、雅各这三个人常常并列，可是你记得吧？我们已经讲了无数个星期讲亚伯兰的故事。就圣经的篇幅来讲，从十一章末了他出现，一直讲到这里25章才提到他去世，用了差不多15章的篇幅，对吧？来讲亚伯兰的故事啊。而后来在圣经当中，无论旧约或新约，都还要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提到他。以撒呢，很快就讲过去了，因为你看嘛，在这里好像要提到亚伯兰要去世，接下去应该是以撒的时代，以撒的历史，可是雅各已经出现了，而且很快就要讲到雅各的故事，只有接下去一章26章提到以撒的故事而已。换句话说，以撒的故事几乎只用了2-3章都讲过去了。虽然之前有一些跟亚伯拉罕重叠的地方，比方献以撒的时候，他当然在场，那是22章，他老仆人去给以撒娶妻，那当然他是主角人物。虽然他在那整章的故事里面，到很后面才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算是在讲以撒的故事，然后就是25章，再来26章之后就不太提到他了。就是新约圣经提到以撒的经文也蛮少的啊。加拉太书提过一次，希伯来书提过，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提过吗？马太福音1章、路加福音3章的家谱里面提到。所以以撒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么多提到然后我们从27章开之后，就要进入雅各的故事了。后面主角都是雅各。以撒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他一直都是好像旁白式的人物，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一直提到会有他的后裔，会有他的后裔，会的，那就是指的以撒，直到他出现。所以他是在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出现之前，就一直在提到他的，但是都是旁白性的人物我觉得这有一个原因也借着这个神想要表明这一方面的真理。 就是救恩是来自像这样，不是有一个人他怎么样有许多的作为，他怎么追求后来来得着，并不是的。我们都知道救恩里面有这一方面，对吗？主耶稣称他叫做你们白白得来，白白的救恩啊。保罗说那不是靠着立功之法，乃是靠着信心，靠着应许而有的。而以撒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些短短的篇幅里面，关于以撒讲到几件事，都跟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做神儿女有关系的。一个就是他是应许而生的，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些事情，救恩也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我们会有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是从应许来的，并不是因为人类怎么样做努力开凿一些矿产，然后怎么样研究，最后有一个成果，然后基督呈现在大家面前来成为救主，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从古代神就一直在应许有一天会有救主来到，弥赛亚将要来到，然后当他来的时候，那就是神从天上赐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用这种字眼来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他的独生子要成为救主的这一位是神的礼物，对吗？那就是从应许来的，我们只是伸手接过来说谢谢，就是这样，那就是救恩的意思。而神用以撒的这个人来讲这一件事，他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对吗？你可以把它用在基督身上，基督就是这样来的，你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刚刚提到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所以那是圣经里面把旧约这些故事跟旧文连接起来很重要的经文啊。光那一句经文，你读以撒的故事就一定不能忽略这个真理。从以撒的圣经所记载的他的故事，要来看我们做神儿女是怎么一回事，对吗？因为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回头一点讲，以撒是应许而生的，而在以撒出现在圣经上的时候，紧接着再记到他的故事一个是记载他断奶的时候，不过那个没有提到以撒做的什么事再下去记载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在那里就多少有提到以撒是怎么表现的了。而在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面，以撒的表现仍然是很旁白式的，就是好像没有他什么主动的作为，他出现在那一个场合里面，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柔顺，对吧？就是也要不然怎么带着他走他就跟着走把柴放在他身上他就背着上山，然后放在那边，他唯一只是问一下父亲说燔祭牲在哪里，而连这个他父亲都没有直接回答他，对不对？我弟兄没有照实回答他，而是模棱两可的回答说，我儿神必预备，就这样而已，然后就没有记载以撒说什么了。那个时候以撒可以背得动柴，至少是青少年以上的年纪，对不对？你有这种青少年吗？他不说什么有够柔顺，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以撒的柔顺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就是当你真正的认识应许，你领受应许，而且你晓得真实的信靠，因为你领受应许就是用信心来领受的，一个真正这样真实信靠领受应许的人，定规是柔顺的人， 那才就真的叫做真实的信靠，真实的领受应许。你真实的信靠就是知道你神负责一切，神说的一定会成全，所以你就很自然你就顺服，因为他会安排，而且他安排的一定比你安排的好，你就一定会顺服，对吗？嗯。不要忘记我是在讲到我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也一样，我们在救恩里面也是这样，信跟顺从一向是连结在一起的。现在的基督徒有时候把这两个分开来，就提到有的人信了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教会就需要下功夫做很多的事，希望把他们弄成变成门徒，是一个顺服的人。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写的，你知道吧？我不是说教会做那些事不对，而是说基督徒那样是不太对的，是教会需要那样做。应该是在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你就自然就是一个柔顺的人，跟以撒一样。你走在救恩的道路上，一定是这两件事都在一起的。然后你做儿子就有权柄领受附加的一切的丰盛，你也可以说承受所有的产业。而事实上这个正是神要给亚伯兰以撒的重要的原因，对吗？从一起的神就说你的后裔将要承受这地为业，也就是说他做儿子就做后裔，就是要承受产业的。而以撒也很充分的表现出他的这种特质，他就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你知道懂得享受是一个艺术，事实上也应该是一个技术才对。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努力的操练学习，使我们成为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也许有的人觉得说我只是没有那种环境，不够有钱啊，不够有时间啊，要不然我当然懂得享受。其实不见得的，是不见得。事实上你现在分不出时间来，只要没有钱你就无法享受，这个多少表明你没有很懂得享受啊。当然神想要教导我们的不是指责物质方面的享受，但在就业时代确实是借着外在的包括物质上生活上的享受来讲这一件事的。而以撒他是标准的富二代，他没有经过任何努力，他生下来的父亲已经是家财万贯的人，所以他生在一个很富裕舒适的环境当中，可他懂得享受。如果你以为只要是我生长在那里就一定懂得享受，请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我们称它叫浪子的比喻，其实那个也可以说大儿子的比喻，因为在那里的另外一个主角是大儿子，他就生在家财万贯的家里，他一点都不懂得享受，不是吗？你看他为父亲工作那么多年，从来不曾邀朋友到他们家有一起有一个聚餐好好的享受，他从来没有这样。我想不是他父亲对他苛刻，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当然那是一个比喻了。如果你以为有钱就一定懂得，我们都知道许多年来几十年来，从你可以中很高额奖金的乐透的年代开始到现在，凡是那些签乐透不是指的中什么几千美金的，而是中那种以亿来算的那种钱财的人，你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后来走得很舒适很好，是几乎没有。 他们的故事可以写一箩筐，都是弄得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吧？所以，就是有钱跟懂得享受也是两回事。所以，懂得享受是一个要操练的东西，要学习的东西。而以撒，他生命有这个特点，我们常常喜欢说，他连为儿子祝福都一定要吃到美味，闻到香气，心中舒畅，然后那个神的祝福就涌出来，就滚滚涌出来。你会不会这样？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件事啊。许多年前开始，我晓得做一个祷告，为自己，有时也为别人。比方，有的人他们快要过年了，他们要回到南部的家去，他们家里的人还没信主，他希望回去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来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我开始这样为他们祷告，说主，你要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你要高牧他，赐福给他，使他满满有你的祝福，而能够把祝福带给他的家人。这是神的做法，你知道吧？你可以这样祷告的。所以以撒的这个，虽然那是指外面的，他吃了美味，享受了丰盛，然后他的祝福就涌流出来。事实上他的祝福是很真实的，因为神就始祖的照他所给他两个儿子讲的话来成全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常常喜欢想到，在清教徒当中，他们的那个教理问答，西敏寺的教理问答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英国的教会的，包括清教徒，还有107条，它的第一条就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有的人喜欢把它读成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还有欣赏并享受神。确实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天生比较容易有一种倾向，如果你是一个并不渴慕属灵的事情的人，那是一回事；或者你本来就是那种不晓得宝贵丰富，很容易，就是怎么讲，你对金钱的观念不太正确的人啊，他们很容易就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然后欠债，然后可能就像这样的人。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会小心的过生活的人，就很容易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殷勤做工，做一些事，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行为，之后我们才能够期待有那样子的报酬，有那样子的赏赐，有那些得着。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也很容易有类似这种观念。保罗为了这个花很多篇幅来讲到救恩不是借着立功而有的，而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很容易觉得，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是被教导的，就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这样的教导会让你的偏向这一方面的了解，而片面的认识神的道理，以至于觉得只有你殷勤服侍神，你才会蒙神悦纳，你一定要行得好，才能够期待神多多的赐恩赐福给你。这个有一部分的道理，你知道吧？对不对？可是它不是完全的道理。你如果只注重这一方面的道理，那是一种奴仆的心态，一种做奴仆的灵。儿子的灵不是这样， 儿子的灵并不需要他做得好，他就是蒙爱的，因为他是儿子。所以你可以了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先是蒙爱的，先是蒙福的，所以我们才去行得好，所以我们才去殷勤服侍。这跟刚刚讲的是不一样的哈。你不是只是殷勤服侍行得好你就会蒙福蒙恩，而是因为你蒙福蒙恩，所以你就会殷勤服侍，你就会行得好。我们用了完全一样的字把它排列一下，意思就很不一样了。我们学习有儿子的灵，像以撒一样晓得领受是很重要的。我再给大家讲，也许你已经听我讲过很多遍了。我年轻的时候主花了一段时间，用了一些功夫来教导我这一件事，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懂得享受，懂得领受是要操练的。我们从初信主就是爱主，全心为着主，从来不太想到自己，无论是财务上、属灵上也都是这样，很自然的，似乎觉得就是这样，爱主呢就是属灵的全部这样。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对神更大的丰满有一个渴慕的时候，主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这一件事，有机会看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缺欠来，就是我们对于领受爱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神用几个方面来教导我这一件事。我记得我刚开始这样追求的时候，刚刚去世的代教士就邀请我去儿童夏令营去带一个班。那我去了，跟我一起带那个五六年级的班的是一个在师大附中教书的老师，一个弟兄。我忘了是第一次去儿童夏令营还是第二次，我班上有一个学生现在是我们这里的重要同工，就是文凯弟兄。那我第一次去做那个辅导老师的时候，有一个下午，他们老师带着他们去洗澡，洗完澡以后，大概后来就开始要预备要晚上的聚会。可是小孩大概洗完澡有可能还吃晚餐吧，吃晚餐的前后他们大概就玩得很凶，又弄得满头大汗脏兮兮的这样。所以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弟兄就把他们臭骂一顿。我比较不会做这种事，可是那个弟兄会。有人参见弟兄比较认识，不认识吧，傅海如，傅海如弟兄。那他们臭骂一顿，那些小孩子就都低着头。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马上就要进会堂，他们都排队进会堂。昨天晚上我知道他们怎么样敬拜，怎么样充满了喜乐，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想说今天他们大概没办法这样，我就这样想。可是没想到他们进去以后，他坐着开始聚会唱诗歌，开始敬拜，他们跟昨天完全一样，好像刚刚的事都没有发生似的。这个我是一个从小很乖的，在家里面爸妈怎么样讲我们就听话，如果被管教我们也会很快就能接受，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觉得好像应该是那样的，可是却不是这样。就这样主让那些孩子给我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怪不得主耶稣说我们要恢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才能进天国。可是主在另外一方面教导我学习这个功课。我记得我后来我在还没有成为锡安堂的同工，我还在当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来几天的假期，我回到台北在这里好好追求。 有一次我这样几天完了以后，我要回部队，是一个星期三晚上，参加完公馆习安长星期三晚上的聚会，完了以后，那一次我来，我们有一个弟兄，后来是大甲习安长的牧师林生发牧师，他那个时候都住在公馆习安长一个小小的房间，他就接待我，叫我跟他住在一起，然后他就睡在地上，把他的床让给我的，我跟他在一起三四天的时间，然后最后一天聚会完，他跟我约好了，他要骑机车带我到台北火车站，我们搭夜车回到南部的部队这样。他把我送到台北火车站以后，他递给我一个小信封袋，我上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奉献。我那时候并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人家这样的奉献，但是我懂这个道理。我从初信主就读过戴德生的传记嘛，我懂这些道理，所以我并没有推辞。可是我还记得我坐在火车上看着那包奉献，我心里面满满的充满了神爱。可是最主要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着的是，我可以领受神的爱。在那个之前，我们领受神的爱都是这样领受的，就是去给出爱。你给出爱也会领受神的爱，这是对的啦。有很多人需要这个，有许多人常常抱怨教会没有爱的，他们特别需要我刚刚讲的这个。他们应该做的是去给出爱，他就不会抱怨教会没有爱啊。可是我们从信主以来许多年，我们都是这样把爱差不多定义在这里面。可是主给我们指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单单的领受神的爱。这个也需要学习，你知道吧？如果你是整天抱怨着没有爱 的人，我想你不需要学习这个，你还不是学习这个的时候啊。但如果你不是这样，有的人也需要学习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应许跟恩典啊。所以以撒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后面两节提到，这里把基图拉生的那些儿子，虽然跟以实玛利不一样，以实玛利是妾生的了哈，可是就是连基图拉生的孩子，圣经都用这种方式讲说，那是他亚伯兰庶出的众子。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比方讲英国的王室。一个君王，一个英国国王，如果生了好几个儿子，他不会每一个都做王，对不对？只有一个做王。古代这个儿子的名分也有点是这样。而且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只有以撒才是神应许的核心，所以他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然后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在这里很明显有一个矛盾在这里哈，你如果把所有都给了以撒，哪还有东西给庶出的众子？你如果把你的财物分给庶出的众子，怎么能够说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可是圣经还是这样说。我记得在这里圣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讲，因为亚伯拉罕他现在现有这么多的财物没有错，可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好像代表我们的神一样，是一个所有丰富的源头一样，他的财富会继续滚滚而出。我想，所以他如果分了一些财物给庶出的众子，只要以撒仍然是承袭整个亚伯拉罕的一切的时候，那些财富是继续在增长的，源源不绝的。甚至你可以这样讲，如果用在神身上，他的一切的丰盛是无限大，对不对？如果他分了700亿的家产给了庶出的众子，那以撒剩下多少？还是无限大。 对吧？无论你用在当时的意义来讲，或者用这个预表的含义来讲，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以撒得着的是全部，一切的一切。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懂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得着一切的一切。圣经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他原来用的字是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荣教是用他很单纯的心解释这段经文，说 Christ is all in all。 他说为什么要讲那么复杂，那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意思。基督就是一切的一切。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懂这一件事。你知道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拥有基督，你就是拥有一切的一切。你不再是用你手头皮夹子里多少钱，银行多少存款，你有什么汽车房子，这是属地的。就属灵而言，你也不再只是计算你现在生命当中来到什么地步，你是怎么样的，你还有什么事情你好像还没有学会忍耐，没有学会什么，用这样来记录，来描述，来制定你的属灵光景，你不会这样做。因为你知道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完满的感觉，你就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你就有一种被爱的感觉，你就有一种被包在神里面。你知道就是像这样，基督就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这样的生活一定是有信靠，有安息，有顺从，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同在，有一种满足，有一种稳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吧？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神的儿女就是像这样。所以你做神的儿女，不要只做那些庶出的粽子一样，他们好像是得着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儿。他们不是那种按日领工资、按月领月薪的那种工人的样子。他是神的儿女，他承受父家中的丰盛。你有没有有时候追求主像是在领月薪一样，多参加一次聚会，多领受一些，那是对的啦。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任何时候你都知道你拥有全部，你有基督，对不对？以撒做儿子，当然还有别的方面。我们提到亚伯兰把他的儿子献上。我们做神儿女也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献上的人，是一个跟神连结的人，而且这个连结包括了所有的连结，所有神的儿子拥有的我们都跟他连结，所以我们包括在跟他的受苦上一起连结，对吧？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还有，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女，你定规是尊贵的。他是大君王，我们就都像王室一样，我们有 royal 的那种尊贵。如果你有这个，就不会去跟人家争什么，对吧？英国的王室并不是标准的模式，他们有时候表现的实在不够好。 但是在英国的王室里面出来过一些君王不是这样，现在的女王我觉得会更像有王室的风范的人啊。做儿子是尊贵的，尊贵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不会跟人家争竞，你知道吧？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多一点看到。基督为儿子，还有另外一个点，这是上一章我们看到的，亚伯拉为他儿子娶妻，我们用这个来表征基督跟教会，就像新郎跟新妇一样，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就有点像以媳妇的身份进入神的家中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被神所生，我们得救的时候重生，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用一种联合的关系，就是因为跟基督联合，就像嫁给基督一样，然后我们就进入父的家中，我们就成为像儿子一样。无论你用哪个方式来想都是对的，神用各种人伦的关系来讲到神想要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样式啊。我们读一点后面的经文，讲一点这一章其他的话。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七节，我来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记得了哈。亚伯拉罕活到几岁？175啊。以撒活几岁？你知道吗？后面会有机会看到180岁。雅各呢？147。记一下吧哈，这。创世纪后面的这四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175，以撒180，雅各147岁，约瑟110岁啊。他两个儿子以撒，第八节，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栋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一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这是23章提到的亚伯拉罕买的地哈。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哈，所有的地都是由所有人拥有，好像不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他其实他真正到他死，他真正拥有是在他的名下属于他的就只有这块墓地，你知道吧？所以才说他其他的整个一生在迦南地大概100年左右的生活，他都是居住在帐篷里面，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拥有一块地在那边盖造房子，在那安居乐业，他并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他在腓力斯地，腓力斯人接待他。下一章我们会看到以撒后来就被腓力斯人赶走，因为对他们造成威胁，因为那不是他自己拥有的地，他是客旅，是寄居的。后来诗提版提到这一件事，说神应许要把那地赐给亚伯兰跟他的后裔为业，可是在那地方神没有给他什么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所以意思就是亚伯兰一直到死，他神给他的应许的两大条路线，一个是他的后裔，这个过了25年终于应验了，对不对？他生了以撒，而且有机会看到他的孙子。可是另外一个应许就是要承受那地为业，亚伯兰一直到死都只是远远望见，欢喜迎接而已。神要我们用这些来想真正属天的子民是怎么样过生活的啊。亚伯兰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提到有十二个儿子，做了十二族的族长。以斯玛利享受137岁，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事实上，以应许之地来讲，以斯玛利的地在东边，我想现在阿拉伯人大概都同意这些经文，因为你如果晓得那个地方的地理，东边在过去就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还有整个阿拉伯的世界这样啊。亚伯兰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反正应许之心，这应许的线就常常是这样，不但亚伯兰生不出儿子来，他好不容易得到儿子，娶了一个很好的妻子，然后有20年生不出儿子来。所以你再不要用像这样的事情来衡量神喜悦不喜悦一个人，好不好？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个利百加比后来雅各的妻子拉结属灵多了，你有没有发现？拉结也是不生孩子，他就不是，他就去骂他先生。可是人家利百加不是，他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双胞胎，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什么意思？有毛的意思啊。后来他的后代建立了一个国家叫以东，对不对？以东什么意思？以前我听一个弟兄说，因为他在以色列东边，也有一点道理。可是以东是一个义词，以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吧？红的意思，红色的意思，因为红豆汤的关系。这是下个星期我们要讲的事。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这是旧约圣经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了，就是雅各在母腹中就已经想要做长子，不让他哥哥出来，但显然他哥哥比较强壮，在母腹里面比较强壮。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对，我刚刚讲的年代你有注意哈，他是结婚以后过了20年才生小孩，对不对？那以撒60岁的时候生雅各跟以扫。亚伯兰来在不在？
在。
亚伯兰跟他跟雅各重叠了多少年？
15年，
对不对？亚伯兰175岁嘛，他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的时候，亚伯兰应该是160岁，然后以撒生了雅各，亚伯兰又过了15年才去世。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以扫怎么样轻看长子的名分。就今天我们讲的，不要忘记。在以撒身上，这一章圣经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亚伯兰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他，而这是在讲到基督，对吧？神把一切万有，乐意把万有都放在基督身上。可是这也讲到我们拥有基督，也一样就拥有了一切的一切。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需要看投影425首，我一切的一切425。